我们刚才读的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全章，还有创世纪第二章1-3节，所以进去很长哈，要读的时间长一点，嗓子就会哑了。那我们先来，今天我们讲的是讲的一个日子。那我们讲以前的话，我们先看一下经文的作者是怎样的意思，好吧？然后讲完之后我们再讲。那这个经节是创世纪，出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书。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这圣经的前面五卷书的话，作者是摩西。那摩西写这卷书的时候，摩西大概是什么时代的人？我们刚才查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大概是公元前1500年，所以说距离现在大概是3500年了，将近有3500年了。那我们读到这里面的时候，我是有个问题哈，这个圣经摩西是什么人啊？不是中国人嘛，对吧？绝对不是中国人，中国人姓摩的有，可能不叫摩西，是以色列人，对吧？那好多人读到这里面说，那既然是以色列人写的，那就给以色列人吧，对吧？比如心理上想说，我要知道说对中国人有没有什么影响？那我想。在读以前，我想再问一些个问题哈。讲到我们这些背景的时候，我们常常认为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对吧？大家都认为是中国人，对吧？那摩西写这卷书的时候是距离现在3500年，对吧？那我先问一个问题哈，大家觉得中国人的文化有多长时间？
5000年。
对，脱口而出5000年。为什么5000年啊？学校里面就说了，从小就上下5000年。什么叫上下5000年？就往上走往下看总共是5000年，对吧？上下5000年，因为我们这里有个公式叫上下5000年。那上下5000年有件事情，就是说现在是2000年，对吧？那么我们的历史能够推到公元前多少年？
3000年，
对吧？那我问一下问题哈，中国人的文化真的有这么长时间吗？有些人说没有，有些人说有吗？没有。真的没有吗？要没有的话，对中国人的感情伤害很大。说上下5000年的历史，文明古国，被你一句话突然间就变成缩水，就说3500年都不到。
四舍五入，
4000年。大家觉得历史文化的，我现在问问题啊，中国人的文化，假如现在的话，最基本的话，从哪个人开始算？皇帝文化？不是，我问你说，假如我们中国文化的话，有书的话，让你整个生活都整到整个文化都受到重大冲击的话，是哪个人写的那本书最早的那个人是谁？
周朝是吧？
周易是吧？周易，假如说周易是周文王、周武王写的话，因为那么是公元前1000年，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最早的文献能推到哪里啊？距今3000年，这个呢？孔子公元前多少年？公元前550年左右。曾子呢？孟子呢？公元前300年。秦始皇呢？公元前220年。秦王那对对有现在再来问一个问题哈。那我想问一下问题，要这样推的话，那我们的中国人说历史上下5000年是谁告诉我们的？有人撒谎？我们先不知道这个渊源，在考古以前，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说到，是因为什么？有一个人写的是中国人24史，24史首推的第一史是谁？《史记》司马迁，司马迁写的。司马迁是公元前100年的时候，但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说，我考证历史，我只能考证到周朝共和元年的时候，也就是说公元前841年。 那再往前推的话，那我们就知道中国大陆在95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
嗯，
有一个叫做95公关项目，其中有一个项目叫做夏商周订带工程，
断带
工程。就断带呢，往前断到哪里呢？断到说夏朝大概是公元前1700年左右，但是真正的历史大概能断到公元前1000年，因为那时候叫做天在旦，天在旦，因为那时候用了天文考古学。为什么呢？说天宫出了两座太阳。为什么出两座太阳呢？因为啊，天宫出太阳的时候呢，天亮了，对不对？天再旦就天亮了两次。天怎么亮两次呢？别人说这是胡说，是神话。那是后来发现考古学说真的，有人文献上面说天亮了两次。那怎么亮的呢？太阳起来了，起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发生日食了，天黑了。过了一会儿，日食走了，天又亮了，叫天再旦。然后那这就很简单了，中国人就说那根据天文学的话，一角合就找到那一天是哪一天，因为根据那个太阳跟日食现象。那我这稍微说一下哈，这不是我今天讲的主题哈，我只讲的主题是说，这个神所给我们的文献，远远要想的要超过我们自己所知道的中国人所认为的信史的时间要找得多。周易不属于信史，信史可信的历史是史记，史记以前的不算信史。为什么？有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焚书坑儒，把前面的书给烧掉了。但是按照中国人一个传统的话，若是说上面有人说你要焚书坑儒的话，我肯定做一件事情，我肯定把那些书都藏起来，待价而沽，等到外面都绝版的时候我再卖出来，价格很高。所以民间肯定会流传一个版本，还有个皇帝也肯定会传一个版本，就皇帝那个版本估计那个阿房宫也就被烧掉了，等到那个项羽来的时候一把火就烧掉了。所以等到司谦去写史记的时候，他就说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说，炎黄这两地去考证的时候，他已经考证不出来了，因为那时候只是传说，只是传说。为什么？因为好多的历史书籍他已经找不到了。那他能查证说共和原理，这个我只讲历史啊。那我现在讲到说创世纪的时候，讲这一节的时候，我说的是公元前1500年的时候，这都可以通过家谱都推算出来，一代一代往后都推算出来的。那讲到这个时候，我问一下一个问题哈，那这个圣经这段经节对我们有没有关系啊？有关系。我会今天会谈两个问题，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跟我们现在中国人有没有关系。第二个问题，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对我们中国人有没有益处，有没有益处。我想这次讨论的是今天我要讲的一个两个地方，第一个有没有关系，第二个有没有益处。那我想问一下，摩西是犹太人，对不对？啊，距离现在都3500年了，写了这卷书。要是有些人说啊，都老掉牙了，那大家觉得这有没有跟我们有没有关系？这卷书有没有关系？应该有关系。怎么有关系呢？我们看两件事情哈。这卷书里面第一章、第二章，甚至影响到我们现在的生活。跟我们有绝对的关系。一个关系是神圣经借着这卷书会告诉我们有关神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大家知道那个第一章，我们再看一下第一章第一节好吗？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可是圣经的全面第一本书。第一本书里面第一章里面的第一句话一下子就提出了四样概念。第一个起初，时间的概念。第二个神的概念。第三个天的概念。第四个地的概念。但是到我们写书的时候发现，这四个概念好像从神不用定义的。这句话写出来用到解释吗？就是说读这句话用到解释吗？起初大家都有时间概念，对不对？不用解释。天的概念用解释吗？地的概念用解释吗？神的概念需要解释吗？所以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说，神借着万物就让人知道，心里就知道啊，确实有神，因为他对神不用定义， 哎，发现天地时间你根本不用定义，根据看这三样东西啊，你知道有神。为什么？当写圣经的时候发现不用，跟人说的时候也是一样，不管你什么人种的人，当你说到 God， 跟这么说到神，他绝对不会问你说能给我定义一下神是什么吗？能给我定义 God 是什么？因为不用定义，因为心里面人知道有神，这是神已经放在我们心里面的。那这圣经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告诉让我们知道说圣经告诉我们有关于神的事情。那尤其是第一章的话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跟我们的关系呢，他告诉我们怎么作息，怎么作息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工作呀，什么时候休息，这是帮助我们的。我们回想我们中国人哈，假如说我们现在是活在明朝的话，假如说我们现在活在清朝的话，你们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二到星期天的有是有吗？
没有。
中国那时候假期只有春节、元宵，对吧？端午、清明，然后端午的话一定要屈原以后了才会有端午，屈原以前没有端午。那还有重阳，还有中秋，那后来基本上也又开始春节了。那我们就是说，假如笼笼统统算起来的话，这些节气的话，假如这些东西可以放假的话，我想这些都放假的话，大家知道放的假时间不多哈，可休息时间不多。但这个圣经帮助我们说，一个星期有七天，最后一天需要休息，至少最后也是要休息。因为这句话缘故，我们现中国人怎么样？起码星期天也会休息，对吧？若是没有这个，若是没有这件圣经的话，我们怎么样？我们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你一直工作，好不容易等到一个传统假日，你可以休息一天，然后你就去干活了。干活以后，好不容易等到一个传统假日，你要去干活了。这是圣经帮助我们，对我们生活真的很大帮助。若是没有这件圣经的话，我们不会有休息的，大部分人都在干活，一直干到你碰到一个很大的假期。这对我们的影响。那第二个影响呢，甚至对我们文化有影响。我跟大家都是各个地方的，对吧？我是浙江的，江浙地区的，美人也是那个，还台湾的，还有那个梁伯母，那个是应该叫内陆或者四川，对吧？那我问问题哈，这个文化问问题。我记得我们那边是中国人的话，我们叫做星期星期二星期三数的话，我们那边不叫星期星期三，叫做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 OK， 为什么叫礼拜天啊？为什么叫礼拜天啊？做礼拜的那一天，对吧？那要是我们要是说，那很奇怪，这个礼拜天是从圣经来的呢，还是从我们中国人以前老一代的孔子孟子过来的？从圣经来的。你发现很奇怪，哎，尽管要是我们已经不信神的话，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哈，我们作息，我们的文化已经对这已经有关系了，就不用说了，因为这下子就哎发现有关系。那我们下面就来看另外一件事情，假如说我们证明有关系，我们也觉得是有关系，那我们有没有是不是觉得这句话对我们有没有益处呢？这是很重要的，对吧？我想有一件事情哈，人跟人之间我们可以有关系，但是关系不一定会有益处，对吧？人可以说有朋友关系，有夫妻关系，有父母关系，有兄弟姐妹关系，上司关系，工作关系，但这个关系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益处。假如点点点的话，不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益处，对吧？我记得有一件事情，我记得有个弟兄，那时候是罗殿弟兄来过来我们传道的时候说，弟兄若是我们弟兄姐妹需要成长的话，他说至少有三个条件。哪三个条件呢？潘总讲了说，第一要读经，第二条件要祷告，他说第三个条件大家记得吗？知道神爱你。他说这三个条件，要读经，要祷告，知道神爱你。因为神知道神爱我们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就有个亲密的关系，因为那关系能给我们带来一个益处。若是假如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关系的话，我们知道 当我们知道神借的话语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发现借的话语看我们的文化，看我们生活的时候，发现哎，这话语的确跟我们有关系。那我们就想问一下，这个神，你们对神心中的定义是什么？我觉得那时候有一个美国姊妹在给我们说，我们的神就两个特点，他用了很简单一个英文单词，一个说是 he's big， 他大的；第二个说 he's good， 他是良善的，这是他的特点。那我们心里面有牢牢把握，就是说，若是我们知道神是大的，他必然是有能力的；第二件事情，他是良善的。若是他不良善的话，那我们只能他能力如此之大，那我们只能做一个没有办法，什么事情做不了的人。但我们实在感谢主，神告诉我们说，他借着话语生在我们每个生活当中跟我们有关系，而且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是良善的。就是他是良善的话，他说的话必然会给我们带来益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来看看这句话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一些益处，好吧？那我们来一点来看，那我们来具体来看一点一点益处，好吗？第一点哈，当我们看到创世纪的时候，第一章到第二章的第三节的时候，神一共讲到几天啊？七天，对吧？一共七天。那我这里面我想跟他提醒一下，七这个字的话，可以说若是我们看别的数字的话，跟别的数字比较的话，七这个字很特别的。为什么特别呢？我可以说七是从神直接启示给我们的一个数字，七是神直接启示给我们的一个数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别的数字可以是从我们的天然当中可以推算出来的，而七这个字作为一个循环，您发现没有？我们生活是七天七天七天循环的，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循环的，一年几个星期啊？
52星期，
一百年有52个循环，对吧？那我先问一下，七天可以说，假如说我们用数学的话叫七进制，就用七天一个循环的七进制。那我先问一下，当因果变因字的话是用几进制的？12进制，对不对？一个 feet 一个英尺等于12英寸，对吧？那中国的重量净值是16进制的，对不对？对吧？16进制的。那还有一个，我们的阿拉伯数字是10个进制的。那还有一个，电脑的话或中国的算盘的话，是2进制的。对吧？就是那时候我就好像那个时候电脑发明的时候说还用了那个阴阳太极理论，2进制的。那这些进制哈，七进制神是启示的，而看另外几个进制，你发现哎，你看看大自然，你就知道自己肯定会想到这个进制的。第一个12进制，为什么12进制啊？为什么会12一个循环啊？其实很简单，因为神的创造造成的，不是神的直接启示，是通过神的创造告诉我们的。一年360天左右，对吧？左右。然后呢，这是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那360天。然后呢，月亮围绕地球转一圈呢，28天、30天左右。360除以28，30、12。这就为什么所有的民族都有12个月。然后到后来发现算的不对，再给它调整一个月。十二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是从月亮这样子。月圆月缺月圆缺，到最后发现好多名字都是12个月，为什么？这不是偶合，对吧？因为你在观看大自然的时候，人类在看大自然的时候，自己会推算出12来。那十呢？怎么推算的？
十个手指。
对呀、啊，人看神所创造的，一看1、2、3、4，哦，10个。当然还没有人用20个进制哈，手跟脚加一起是20进制的话，这是表明说。人借着神所创造的，自己就能知道琢磨出来说，哦，原来有10进制，就琢磨出来了。那2进制呢？其实很简单，2进制很简单，一个零一个一嘛，对吧？现在一看就是一个零一个一，一个就是没有，一个有，没有有，就这样，一个阴一个阳，一个白天一个黑天，你知道在这创造的时候你本能知道，但唯有七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七的话你自己去推算不出来的。
应该是跟潮水有关系。
其实跟潮水是跟月亮有关系。
可是潮水它那个月亮它 它有两个圆的跟暗的，是它中间，它中间是重复，所以它一个月二十八天，虽然可以分一半是十日，是可以再分一半为七的。
那这样子可以说，但是当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当那时候还没有，就是还没有创造月亮，还没出来的时候，那我们直接就看一个事情，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一件事情，当神直接启示给我们这些数字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啊，让我们能够当发现第一章到第二章每七天一个循环的时候，其实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让我们每七天啊就要计划将来的事情，或者每七天就要回顾原来的事情。这神也在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生活它是按照七天七天一个循环的，七天七天一个循环的，这时候会帮助我们说知道将来会怎样去预备，我们往回看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回顾，这神给我们的一个帮助。那我们第二个一件事情，当神站到这七天的时候，他实际上也是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一生的一个地图，也在那里面。怎么样一个地图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当创世章的第一天是什么？是说有光，对吧？有光，然后说这是什么？这是第一日，对吧？然后呢，第二天呢，是水分开来，有空气，有天，这是第二日。那第三日呢，是什么？有植物，还有结种子的植物，菜蔬，对吧？这第三天。那第四天呢，是有光体的，有太阳月亮，而且有光排在天空的那个地方，那是第四天。那第五天呢，是有多多滋生有生命的，那是个有雀鸟啊，海里面有好多鱼啊，天空都满了雀鸟啊，那个是第五天。那第六天呢，是动物，而且还有人，人有个很特别的地方，人是有神的形象，有神的形象。那第六天，那第七天呢，是有安息，有安息天。那我们要是这样子回过头来，我们稍微看一下，实际上这个一章，这个两章里面，实际上告诉我们，基督徒里面有一个一生的一个地图在那里面。第一个地图，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接触到说有光，对吧？那光指的是谁啊？到约翰福音的时候，那光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就光来到世界，世界却不接纳他。若是我们没有光的话，那创世纪前面第二节是怎么说的？若是没有光，前面第二节怎么说？说地是空虚混沌，约面黑暗。那这里面就是说地，对吧？这里面就是一个差别。若是有光的话，那就是有第一日就开始了。若是没有光呢，那表明的一件事情说是空虚混沌，约面黑暗，是吧？这常常是我们一个状态。若是我们有光的话，那就是第一天就开始了，神看的是好的就开始了。若是没有光的话，神好像没有定义，根本就没有时间一样，没开时间，就是说神那个地方就是说空虚混沌约面黑暗，就给他这样一个，就在这样一个定义，他好像时间都没有开始一样。一有光的话，这时间开始了。这表明说当我们实在有耶稣基督的时候，像光来到我们当中，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第一天就开始了。那我们第二个呢，第二天是什么？水要分开，当中有空气。这分开好像比较什么？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会去什么？我们去水中经过，对吧？从水中经过，还记得那个约旦河和那个红海，当以色列民从那边经过的时候，水怎么样？水就分开了，而且约旦河呢，水就断流了，从上流那边水就垒起来了，从下面一道到亚当城都是干的，都是干的。那个时候就讲得好，就好像第二天一样，就好像预表一件事情什么？当我们从水中经过，水分开的时候，那是红海那地方， 预表了一件事情，预表的是我们的受洗。这第二天受洗从水中经过，水就分开了，就像预表当年以色列人经过红海一样。那我们当我们看到第三天的时候，当我们从水面经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件事情，第三天说什么？生命开始了，那里面青草种子开始了，就好像我们人开始有生命的一个显露开始。因为地上本来都是水，然后水就退开了，然后地就聚在一起，然后那边的青菜蔬菜都长起来了，地面上都长起来。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动画片哈？那叫沃伊，大家有没有看过？那小朋友看的沃伊，对不对？那是个机器人。为什么机器人最后人全部离开地球了？因为地球受到污染了，污染如此大，一棵树一个青草都没有了。结果等到他们沃伊回来的时候，有生命线回来的时候，发现地里面都长出了一些小的树小的青草，这表明说地面里面生命出来了。这好像这第三天表明说我们基督徒生命也开始有显露出来了，因为种子出来了，有绿颜色，不仅仅是个种子哈，种子出来的时候还会长出来，还会有绿叶出来，还有花开了，而且还会结种子，那种子就会下来，这表明一个生命的一个表露就出来了，表露出来并不是仅仅说哦，我有个种子就好了，我有个种子就藏在那里面，我有种子了，的确是有种子了，你已经有生命了，但那生命没有表露出来，有生命了，最近在受洗以后有生命了，但肯定会表露出来，因为种子要发芽要生根要出来。那我们再看第四天啊，第四天说的是说天上有光体，对不对？那这个光体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太阳，对吧？月亮，还有什么星星，对吧？星星当中有一句话哈，第十七节大家找，第一章第十节说什么？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那这句话指的是什么呢？这话指的，大家若是有一些经节哈，大家我给大家读一下，那就是今天我们现在查的腓立比书，这是我们现在查的第一章了，马上查第二章了。第二章是第十五节，给大家读一下，第二章第十五节说，第十五节的后半部分，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那这你们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腓立比人，对吧？显明在这个世代中，就在那个就这个世界当中，好像明光照耀。那个明光指的是什么？就好像一个天空之的这个星体一样，明光照耀，对吧？神的那个主耶稣的光很大，约翰的光好像那个蜡烛的灯台的光一样，但基督徒光也是一样，就好像明光照耀。这表明说第四天表明说是有生命的一个见证，这是第四天。那我们前面就说第一天指的是有光，就表明生命进来我们当中，第二天表明有水要分开，表明我们是一个有水分开，表明受洗。那第三天呢，种子就发芽了，表明生命的显露。第四天呢，表明说有生命的一个见证就出来了，因为不一样，它那个是在天空当中的。那我们看第五天，第五天是什么？第五天是海里的鱼都满了，空中的鸟，空中都满了鸟。你知道去过动物园对不对？你光开车的时候什么风景都没有，一到动物园里面叽叽喳喳叽叽喳喳，那个鹦鹉啊，那个鱼鸟，那表明什么？生命的一个丰盛。哎呦，这么多生命，那个植物跟那个动物不一样，对不对？植物在那个生长的时候很安静的，那慢慢长，你就眼睛看见，还有动物的时候，有鱼的时候，那就开始噪音就来了。我们家有两只鸟，那两只鸟都会吵架。然后那时候那个 Rich 他们把两个鹦鹉也到我们家，一共四只鸟，那两个在对那两只就开始吵架，那个声音很响的，所以就特别特别响。就你知道，生命就有一个特别丰盛的生命就出来了。那当我们到后面的时候，那表明一个生命的一个丰富就出来了。那是第五天，那到第六天呢是什么样子啊？是表明有一个，第六天又不一样。第六天除了照，因为鸟和那个鱼已经照好了，那第六天的时候就找了地上的动物，对吧？动物以外还有一个特别的，远远超过所有的生物，那就是人，对吧？ 那个人又跟所有的生命不一样，跟树的生命不一样，跟鸟的生命不一样，跟鱼的生命不一样，那个生命有神的形象，那是差别，那差别。那第六天表明的是说，他是第六天表明说，基督徒他不仅仅会有生命的见证，有生命的丰富，他第六天表明说，他生命还有神的形象，对吧？有神的形象在那里面，因为我们不仅仅在有丰富，还要说有那个形象。然后呢，那包括有所谓形象的时候，那我们来看最后一天哈，最后一天又不一样。最后一天那就是第二章的时候，那叫第七天的时候，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讲到最后一天，究竟什么不一样？最后一天不讲什么，不讲什么，最后一天讲了什么？那个字不停的出现，不停出现，不停出现，安息，对吧？就是讲的安息，安息是对应有生命的才有的，若是没有生命的不用讲安息，对吧？若是已经是石头的话，水的话，不用讲安息，那就是平静，就是这边平平静静就行了。安息指的是有生命，一个生命要安息的话，那是神的一个很可能也是很难的很高的要求，对吧？这为什么神天天把若是把这七天预表为基督徒的生命的话，第七天最后一个安息是一个可以说一个很容易但也是个很难的一个要求。我记得那个谁说过，那时候刘志远弟兄在那个灵命精神会中在说过一件事情，说我看见弟兄姐妹特别劳苦服侍的人特别多，特别忙的人特别多，但是看见发现有安息的人他是很少很少很少，他是很少，特别热心的有，特别丰盛的有，但特别安息的安静的人很少。但这些神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神的生命进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实在要有光，要有受洗，要有从水中分开，我们要有生命的显露，我们生命的见证，我们生命的丰盛，我们还有神的形象，我们最后还要有安息。若是没有，要是前面都有了，最后一个安息没有的话，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得不到，就觉得好像是空的一样，因为我们需要神在这光照里面，我们有安息。那是我们说可以从当中也能看见说，好像一个人的一生就像一个地图一样，就好像是一个地图一样，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哪里面。其实若是我们有缺乏的话，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神一样，好吗？那我们再往下面看好吗？从这个几章，因为我们今天不讲的是说神创造总共花多长时间，也不 argue 说到底是多少年，我们讲的是神说一天就一天。但我们现在看说，当我们过日子的时候，这些圣经还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帮助？我们看看一件事情哈，另外一件事情，神当我们这七天的时候，这个经节的时候，也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一些智慧，那个智慧是有关于分别和次序的智慧，那智慧有关于分别和有关于次序，就是英文叫 order， 有关次序。第一个告诉我们说，做什么事情要分别，什么分别呢？当我们创造的时候，神就把光跟暗分开了，这就是分别的，白天晚上分开了，有分别的，天跟地分开了，有分别了，陆地和大海分开了，有分别的。然后生说到生命的时候，他说是各从其类，是有分别的，这边是分别，这边说有时候是有分别。但还有个概念它隐含在里面，还有一个次序的概念，这次序概念会帮助我们很多的。是什么次序呢？这个次序都隐藏在里面，而且是每一天他都会提到的。那次序什么？说神称光为昼，对不对？称暗为夜，然后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对不对？读到了吗？第二天呢，有晚上有早晨，这第二日，读到了吗？然后一直读到第七天没有，第七天不读，这读到第六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 OK， 我先停一下，按照把这些圣经挪开哈，我先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一天是从早晨开始算呢，还从晚上开始算？好多人都从早上开始算，对不对？但我告诉你，圣经说从晚上开始算。但我先打， 若是我们按照圣经的次序去算那一天的话，有时候帮助我们的生活能得到好大的益处。我打个比方哈，我也跟你做比较哈。一个人说要数算那一天，是从早晨开始起床那一天，或者说凌晨开始也可以，那天开始算，然后到晚上回来算是一天。而另一个人觉得呢，从晚上开始算，然后到早晨开始算是一天。这两个人生活会不一样，真的会不一样。我跟你打个比方，若是我们从早上开始算，我们上班对不对？我们起来了，上班起来了。然后去到公司去，兴致冲冲到公司，人都太兴奋起来了，你要喝杯咖啡啊，或者吃含糖量高一点的，然后你就兴奋起来了。然后你到公司，公司你工作的很 focus 对不对，很花力气，因为那个公司他一定要把你东西把挤出来的，不挤出来的话他公司没法存活的，这是因为他需要你产生一些东西，就把挤出来。挤出来的时候，到假如说你五点半下班，六点半下班，七点半下班，那时候你已经很累了。然后回到家里面呢，你做好晚饭，然后吃了呢，你就更累了。然后怎么样子呢？你就你需要休息一下，然后你就把电视机打开，或者把报纸拿开，然后沙发上一坐，啊，一天快到结尾了，然后我就可以看录像带了，我可以看那个故事片了，一看就会看两个小时。看两个小时以后，你发现到你睡觉的时候已经到晚上十一点半或者十二点，甚至凌晨一点，因为你那间，因为你觉得那个晚上时间是你晚上的末尾，是你应该享受的时候，不是开始的时候，所以你把兴奋永远放在前面白的时候啊，特别特别兴奋。等到晚上的时候，你就开始就开始累了，然后第二天一个循环就开始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觉得特别累，为什么呢？因为你昨天把晚上当做一天的最后一天。你觉得那晚上开始你休息的时候，开始你放松的时候，你就第二天你就受昨天的晚上的影响，你就觉得特别累。那我们先反过来看好吧，若是你把晚上放成第一天，晚上的区别就是说太阳下山放成第一天，那时候一天的话，中国人要一天的话，应该说那一天你就开始为那一天做准备，表明这意思对吗？太阳下山的时候你就开始为这一天做准备，你就绝对不会把晚上八九点钟十点钟那一天那时间去看电视。那一天开始了，你该要做明天做预备，今天就开始做预备了，你该把你宝贵的时间宝贵好。第一件事情，你该为今天做准备了，你要今天不做准备你已经晚了。你要把晚上下太阳下山作为一天休息开始的话，你绝对不会这一天做准备，然后你就会花好多时间就浪费在不该浪费的时间上面。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发现睡觉睡不充足，为什么？因为你把晚上当做休息时间。其实应该太阳下山的时候一天开始了做准备，你现在该干什么，明天白天该干什么都准备好，你晚上睡觉都睡得踏实，因为我知道明天白天起来的时候该做什么。有时候你发现，哎，晚上你看电视看太多的时候，等你很累，你去睡觉的时候，你心里又睡不着觉，为什么？因为你脑袋有 running mind 的，你知道吗？脑袋在想，我明天还要该做什么？我觉得很累了，但是明天我做什么我不知道。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还不知道，然后就是还是很累。这是神告诉我们的次序，这是神智慧，让我们在晚上太阳下山的时候，就给晚上做准备，给明天白天做准备，这是智慧。这能帮助我们很多，这是圣经的，好吧？那我们再来看后面最后一点，好吗？那我们看到第七天的时候，我们看这七天的时候，那我们还能看见什么呢？看见有一件事情哈，神用七天的时间，前面六天找到天机，第七天的时候，他没有越过任何一天。他每天都说，对不对？他说第一天、第二、第三，这本面什么意思啊？没有一天比另外一天差的，对吗？对吧？我觉得有一件事，就是说，有时候啊，我们经常会出一件事情。今天啊，你有时候发现大家有没有我大陆的哈，大家有没有高考过？高考过有没有？台湾有没有联考？就说考大学的，你是不是觉得那联考那个几天，我不知道大陆是三天，那三天是不是特别重要？ 是不是重要的比另外几天都重要？
对，一年才一次。
但圣经不是，圣经说每一天都一样重要，并不是那天发生事情那天特别重要，每天呢，要是你觉得不重要呢，把那天抽走，就发现你的生命断了，生命不再连续了，等于每天都要，就摆明说，即使今天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处于什么样的状况，那天还是很重要的，因为神数算是一天一天一天数算的，神并没有说安息日要比别的日重要的很多，为什么？圣经里面每天每天都数，因为这里面每样东西都是很重要的，安息很重要，生命很重要，形象很重要，光很重要，每样都很重要的，并不表明说每一天有一天可以略掉不管。那我们下面来看好吗？当我们过这一天的时候，我们是要有个感觉，我们是要过日子的时候，我们有个态度说每一天都要珍惜，每一天都要数算，这是很重要的事，每一天都要珍惜，每天都要数算，因为神数算是一天一天数算的。那我们现在数算一下好吗？第一天，我们看创世纪第一天哈，头一日是礼拜几？礼拜一。头一日是礼拜几？
安息日。
头一日不是安息日。头一日是礼拜几？
礼拜日。
礼拜日是现在。神很奇妙，把主日放在第一天，把礼拜天放在第一天。礼拜天不是最后一天，礼拜天是第一天，第一天。所以让我们知道说，第一天不一样的，第一天是主日。哎，我们以前常常说文化说，哦，星期一是第一天，星期天是最后一天。那神也是颠倒过来的，星期天是第一天，星期六是最后一天，跟好像白天晚上一样，晚上是一天的开始，而不是白天是一天的开始，是有秩序的。至于一改的时候，你发现不一样的，主日是第一天，是第一天，那不是最后一天。要是你要把它当最后一天的话，常常说，哦，那是我休息的一天，那是我该 relax 的一天，那不是，是第一天，第一天，你要 relax， 礼拜六去 relax， 那是第一天，第一天不是 relax 的时候。那第二个，第二天，第二天大家看的时候，我可以问大家个问题啊，第二天跟别的六天或者前六天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大家能读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吗？第二天跟前面几天不一样，少了一个字。我要给大家读一下哈，嗯，大家知道看看第一日的时候，看第一段第四节，找到大家去跟读一下前面半句。神看光是好的，第二日你找得到吗？
没有。
第三日。第三日你看，第三日是第十节，对不对？这是以后半段，神看这是好的，第三日有。那第四日呢，大家看一下啊，十八节是吧，神看最后面，神看这是好的。然后我们再看第五日，更多，第二十一节后面，第二十一节后面，对不对？神看这是好的，是第五日。第六日呢，第六的更厉害了，三十一节，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更好，对吧？那个第七日没有讲，第七日这边没有讲，他已经安息了，安息了，他就休息了，安息了。那我们先问问问题哈，神在做工的时候，五天好的，偏偏有一天神就没提，没提哈。什么东西不好呀？有件事情不好的话到后面会出来，对不对？神说看人独居不好，是吧？但这一天呢，又没有说好，也没说不好，对吧？实际上是个中性状态，不说好也不说不好。那为什么呢？这边开个玩笑啊，第二日是星期几啊？
星期一。
星期一大家都要上班，叫 Blue Monday，大家觉得很累，这上班了，休息就要上班了，因为这是礼拜一，所以神说没有好，也没有说不好，你要上班了。Blue Monday， 我觉得有时候有个笑话，他们说，好多人心脏病在工作时候心脏病发作，都是在星期一发作的，真的，到台湾看看。然后他说，这表明说，人愿意宁愿死也不愿意去工作。表明这件事情，那这是开玩笑了。 那有些弟兄姐妹说，哦，这个是有关系的。当内第二日的时候，他把水分开，水在上面，水在下面的时候，神没有说那好，因为有一天上面的水要掉下来，把整个大地都给淹了，然后都审判就开始了。神没有说，因为将来挪亚方舟的时候，那个水会掉下来，把整个地都给淹了。那我们现在看第三天好吗？第三天的时候是很特殊的。第三天的时候我们讲到说是有生命的显露，对不对？是很重要的，对不对？那假如说要神要创造生命的话，那些生命就创造出来了，那为什么神创造会七天呢？哦，不是四天呢？就应该到第三天以后，第四天就应该进入安息了，对不对？你生命已经出来了呀，对吧？但是神没有在这边停住，后面还有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还有。那这里面其实第三天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当我们看到第三天的时候，讲到三天的时候，三天实际上是这个预表很重要的事情。三天大家能看见说三天经常会出现的，大家知道旧约的时候会出现，新约的时候也会出现。旧约的时候三天会出现的，亚伯拉罕信以撒的时候走到那座要献以撒那座三天的城，对吧？埃及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要侍奉神三天的路程，然后地黑暗的时候黑了三天，然后主耶稣这三天复活。那三天表明的意思是什么？表明是个距离，是个距离，那个距离比三个天三光天还要长。我们知道有时候距离并不是两，是光天，光的速度光天上，它的距离是一个没有生命和有生命之间的距离，这距离是很大的，三天是很大的距离。你就发现看见，哎，前面两天没有，哎，第三天就生命就出来了，这是有距离的。主耶稣好像主耶稣是死到复活的一个距离，三天从死到活的一个距离，那个距离不是用真正的尺寸量出来，用生实际量出来，它表明说是一个真正一个生命死跟活之间的距离，那个距离是很大。那我们现在再往下走，我想第四天第五天我就先不谈了，那我们先看第六天第七天哈。当我们第六天第七天的时候，第六天是创造人，对不对？第七天是安息一天，所以到以后到旧约律法出来的时候，那就成为第七天成为安息日，对吧？那成为律法。但是当我们实际若是我们站在亚当的地位上面，假如说我们是回到亚当的地位，不要去管后面摩西般的律法，不要去管它好吗？我们去站在亚当的地位，第一个亚当已经有神的形象出来了，已经有神的形象。那第二件事情呢，到亚当睡了一觉以后，第二天一睁眼一起来，他第一天看见什么？那第一天他遇到是安息日。第一天遇到什么？第一天遇到安息日。所有的动物植物唯一个人都不太一样，人一醒起来以后，哦，第一天看见是安息日，那表明一件是什么事情啊？并不表明说你礼拜六一定是安息，那是律法以后颁布的。早在律法以前，亚当睡一觉醒来以后，第二天啊，第二天等待着他是安息日，第二天等待安息日，并不表明说某一天一定要安息日，它表明是说人一定要第一天一定要碰到是安息那件事情。所以永远不是定规哪一天是安息的重要性，而是我们要站在亚当地位上面，你就知道说绝对不是受那安息的时候，而是说要求的是说他碰到的第一天原来是安息日，原来是安息日。所以这也是对我们一个帮助，是说若是我们去守一定哪一天是安息日的话，你手上发现那你别的几天怎么办呀？你别的几天怎么办？你别的几天就差了很多吗？对吗？对于亚当来说不一样，当时我第一天碰到是安息日，后面的时候每天每天每天都数算的，都是一样重要的，都是一样重要的。那我想我今天的分享我就到这里面。
那个夏娃是第几天造的？第六天。
夏娃，这个我不知道。
是这么写。我感觉另外一个人，有另外一个来听你讲的时候，我想到一件事情，是他说我们是以神的形象做出来的。
对，
其实我们跟猴子很像，先不要讲我们跟鱼那个胚胎长出来是几乎是一模一样，这个细胞上面是看不出来的。你更别说狗都会听指令这样子，甚至猩猩都会互相 communicate。我们像的地方其实不是这些东西，我们像他都没有说这些动物像神，他就是我们终于像神，所以我们像神的地方其实都不是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跟其他动物是一模一样，甚至是其他动物是不是比我们更好，其他动物的力气啊，其他动物的听觉，其他动物的视觉的，我们我刚才想我们到底是什么地方是那么特别，跟那些动物不一样的，也不是语言，因为其他动物就是会 communicate，
对，
语言只是 communicate tool 而已，就是我们好像就是我们就是只有我们去需要神，然后我想到很多我们很生病的人，天生就是就有问题的人，他们最后还是满口都是在追求神这样子，知道吗？就是已经是跟动物分开来，就是我们可能跟神的形象这东西，可能就是说我们内心有个部分就是需要他的，这样不是我们现在是了，不是我们现在了解的。
那个我想刚才没有提到一个经节，那个经节可能会隐约提到一件事情，或者是说已经，那就是彼得后书。彼得后书里面第一章第四节，为大家读一下哈。第一章，我想从第三节来读吧。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主。后面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应许赐给我们。那后面说，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败坏，到后面节，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形象的话，有一个地方形象表明说有神的形象，表明说我们跟神有份，就说有个很像的。那这里面有一个地方就表明说与神的性情有份，就表明说一个形象当中一部分性情，神的性情有部分。那神的性情有部分有什么呢？到后面的话它就有一点点就出来了。第一个后面是第五节，后面说有了信心长德性，有德性要加知识，有知识有节制，有节制要加忍耐，有忍耐要加前进，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那最后里面有个爱众的心，就讲明说这里面有个性情的具体一些体现。但是那是我想更希望说这里面一个神的荣耀，说更多是跟神的性情是有份，就好像又跟他一样 share。我想前面说神按照他形象造我们的时候，表明说我们分享，我们 share 了他的形象。那在彼得后书里面更加说他形象 share 的什么呢？心里面学的是性情，性情，性情。
让妈妈给
第一章27节，第六天造。照他的形象，所以夏娃应该是
第一天照，
第四天。
对呀，他还没有睡觉之前已经有 KK 的 nap， 就给他沉睡。
对。那我就先到这儿，好吧？我把时间交给。